进入信号过滤噪音，这里是小河早报。
今天是2026年2月3日，星期二，小伙伴们好，我是小河。咱们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扎心的问题：你们开发的 agent 是不是还在那个演示像神、落地像鬼的阶段？在 demo 里，那是无所不能，一让他去真实网页里查点稍微复杂的数据，他就开始胡言乱语，
或者在一个死循环里打转。
如果我说的就是你当下的痛点，那么今天这期内容你可得竖起耳朵听好了。因为 Google Cloud iResearch 刚刚联手 NYU 发布了一个叫 SAGE 的新框架，
这东西可能直接宣告了 Agent 训练数据人肉标注时代的终结。咱们先来聊聊今天的主角 SAGE。 在这个圈子里混久了的朋友都知道，现在 Agent 开发面临的最大危机是什么？是数据抢。
咱们以前训练聊天机器人用的是互联网上爬下来的静态文本，但 agent 不一样啊， agent 得干活，得有中间的思考过程，得会调用工具，还得会处理网页报错，这种包含完整思考链和工具链的轨迹数据太稀缺了。
以前咱们怎么解决？要么花大价钱请人去一步步操作入屏，要么就写一堆 prompt 让 GPT 自己生成。
但这两招都有大坑，人工标注太贵，而且人也会犯错，让 AI 自己生成吧，它经常产生幻觉，生成出来的操作路径根本跑不通。这就好比你让一个没下过水的教练教游泳理论，一套一套的真下水就沉底。
Google 这个 SAGE 框架最牛的地方就在于它引入了一个双盲合成加执行反馈的机制，这听起来有点学术，我给大伙打个比方。
SAGE 其实是搭建了一个擂台，上面有两个角色，一个叫出题者，也就是生成器，另一个叫做题者，也就是求解器。
这个出题者非常鸡贼，他不是随机瞎问，而是拿着一份复杂的文档，通过逆向工程专门构造那些需要拐好几个弯、推理好几步才能解决的难题，而且他在出题的同时自己心里已经有了一个标准答案的路径。
然后做题者上场了，它会被关进一个隔离的沙盒环境里，比如说一个 Docker 容器或者浏览器环境，去尝试解决这个问题。重头戏来了，这就是 SAGE 的核心执行反馈，闭环系统会死死盯着做题者的一举一动。
如果做题者两眼一蒙黑，完全做不出来，或者胡乱操作，系统会判定这题太难了，或者是出题出错了，这数据废了，扔掉。
如果做题者上来咔嚓一下一步就搜到了答案，系统会判定这题太弱智了，属于平庸数据，没有训练价值，也扔掉。
只有当做题者经过了一番复杂的规划，甚至中间犯了错又自己纠正回来，最后成功解决了问题，并且路径和标准答案逻辑吻合，系统才会大喊一声漂亮，这才是我们要的黄金数据。
各位，这不仅仅是省钱的问题， SAGE 实际上是把验证数据质量的权利从人类手里交还给了编译器和运行环境。这对咱们开发者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如果你正在做垂直领域的 agent， 比如搞金融审计或者自动化运维，你别再傻乎乎地去标数据了，你应该去搭一套类似的流水线，用业务逻辑的返回值作为裁判，只要代码能跑通，只要结果对得上，这就是最好的训练数据。实验数据也证明了，用这种方法微调出来的模型在复杂长程任务里的成功率是显著提升的，而且全程不需要人工干预这事儿。说白了就是把 AI 的内卷变成了有监督的自我进化。
聊完了 Google 的大招，咱们再来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快讯。首先是关于多智能体协作的一个新突破。
大家在用 AutoGen 或者 CrewAI 的时候，是不是经常发现这种现象？一个团队里有好几个 agent， 有的干活，有的摸鱼，任务失败了，你也不知道是谁的锅任务成功了，那个摸鱼的 agent 也跟着混了奖励。这就是经典的搭便车问题。最近有一篇论文提出了过程奖励的概念，也就是 process rewards。简单说就是给每个 agent 的每一个动作都打分，而不是等最后结果出来再算总账。
这就好比咱们管团队不能只看年底 KPI， 得看每天的日报 and 代码提交量。
数据显示引入这个机制后， agent 在工具使用任务上的质量指标提升了 30%。 对于那些想把多智能体系统用在生产环境，特别是写代码做报表这种容错率低场景的朋友，我建议你们赶紧去研究一下怎么引入一个轻量级的 critic 模型，
做实时的动作打分。接下来这个消息，游戏圈的朋友可能要睡不着觉了。 Google 发布了一个叫 Genie 3的世界模型原型，虽然目前它只能生成 720p 分辨率24帧每秒的画面，而且只能跑60秒，但它的性质变了。
它不是在渲染画面，它是在想象画面。你输入一段文字，它直接给你生成一个可交互的 3D 世界，里面的物理规律、角色互动全是模型实时推理出来的。虽然现在还在原型阶段，但资本市场已经慌了，游戏股应声下跌，这预示着未来的游戏引擎可能不再是 Unity 或者 Unreal， 而是一个巨大神经网络。最后咱们来聊聊国产模型的一个大动作，
Moonshot AI， 也就是咱们熟悉的月之暗面，发布了 KimiK 2.5。 前两天咱们聊过它的分身能力，但今天我要重点说说它的开源协议。这次它采用了一个修改版的 MIT 协议，啥意思呢？咱们普通开发者、中小企业随便用随便商用，但是如果你的月活用户超过1亿或者月营收超过2000万美元，不好意思，你必须在产品界面上显著展示 KimiK 2.5 的 logo。 这一招叫防君子不防小人，哦不对，是防巨头不防兄弟，这明显是针对那些想白嫖开源成果的大厂设的防御性条款。这也给咱们提了个醒，以后选开源模型除了看性能 license 里的这些弯弯绕绕，也得看清楚，
别等到产品做大了再被告侵权。最后咱们来个简短的避坑指南。最近网上有传言说 OpenAI 的 GPT-4o 被永久下架了，搞得很多开发者人心惶惶。
我去核实了一下，这是典型的标题党，人家官方说的是2月13号在 ChatGPT 的网页端退休，旧模型强制升级到 GPT-5 级别，但是在 API 端这些旧模型目前是不受影响的，
所以咱们手里的代码暂时不用重构，但是大家得心里有数， C 端用户的口味已经被养刁了。如果你的应用智商还停留在 GPT-4 时代，那用户体验可能就要掉队了。好了，今天的情报脱水就到这里。
SIGE 的论文链接还有 Kimi 的那个新机协议原文我都放到评论区列表里了。技术在变，但逻辑不变，我是小何，咱们下期见。